召会的历程第四篇，召会的荒凉。圣经记载召会的扩展到行传第二十八章。此外，圣经记载之事甚多，还记载关乎召会荒凉的事。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的四条线。新约圣经说到召会，一共可分为四条线。第一是召会属灵的一面，说到召会的意义；第二说到召会的历程；第三说到召会的组织；第四说到召会的荒凉。召会的荒凉实际上包括在召会的历程里。荒凉的意思就是出了事，有了问题。在召会的历程里，召会在地上经过时，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就是召会败坏，有了问题和变故。所以，凡要认识召会在当时代之光景的人，都必须对召会的荒凉有认识。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荒凉的记载，欺骗圣灵与争论。按照新约的记载，召会的荒凉开始于行传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按着在六章，就说在管理饭食的事上发怨言。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召会开始出事，有了问题，但还不能说是召会正式的荒凉失败，因为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事，问题还不太严重。分门别类。圣经中最早一处提到召会正是荒凉光景的经节，是在临前三章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这时召会中已经有了分门别类的事，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在哥林多人中间满了肉体和争竞，至此召会就开始荒凉，意外了。不仅如此，他们对带领建造他们的使徒保罗也满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甚至在临后十二章说，保罗是要来牢笼他们，想从他们身上得些利益。这些问题比亚拿尼亚、撒菲拉欺骗圣灵和为饭食发怨言的事严重多了。所以提到召会正是荒凉，可说是从哥林多前书开始。假使徒。到了哥林多后书，不仅圣徒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甚至有人自命使徒，装作使徒，并且批评反对定罪真正的使徒保罗。保罗在十一章说，那等人是假使徒，是诡诈的工人，装作基督的使徒。他甚至被迫夸口说，但我认为自己一点没有赶不上那超级的使徒。他们是基督的执事吗？我疯狂地说，我更是。由此可见，那时在召会中的腔调已经不对了。从保罗这些在生命里不太好听的话，不是美妙的话，而是责备和定罪的话，我们得知当时的召会是出了问题。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毫无疑问召会是已经荒凉了。荒凉的情形不只是圣徒中间彼此分门别类，甚至圣徒与圣徒使徒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并且有了假使徒。荒凉的持续。按原则说，今天召会的光景和当初的召会并没有两样。那时召会所有不该有的情形今天还在，今天召会所有不该有的光景那时都有，诸如分门别类、圣徒对使徒的批评与不服、侍奉主之人中间的争竞、侍奉主之人的伪装和假冒等，这些光景都还存在于今天的召会中。 2000年来，召会荒凉的情形从哥林多召会开始一直存留到今天。看看台北的光景，仅仅东门这个区域就有十几个不同教堂聚会的地方，真可谓是教堂区，并且他们之间派别林立，没有两个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来看见2000年来召会并没有摆脱哥林多人的光景。我们要把哥林多书读到自己身上来，凡哥林多人所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仍存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约在主后59年，那时离五旬节召会的产生不过20多年，却已经有了这些意外的光景。有凶暴的豺狼进入羊群。在行传20章，保罗第三次出门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以弗所时，似乎是对以弗所的长老预言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在此使徒的灵已经察觉到败坏的事要进入召会里。我们不要轻看使徒所说的话，他说有人像豺狼一样进到神的群羊中间，狼进到羊群中间是很大的问题。在加拉太2章，彼得有了难处，但那好比羊生了一点小病。然而在行传20章，以弗所的召会中却有豺狼进来，就是有些又假又凶的人进到召会中，并且讲说异端，引诱人走错误的道，这就是大事。传基督出于嫉妒争竞。到了腓立比书时，召会的荒凉更加严重。保罗在1章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因着嫉妒争竞，这给我们看见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都有人因着嫉妒争竞而做，他们那样的传福音是为着反对使徒。所以当保罗在狱中写腓立比书时，召会已经十分紊乱了。出于嫉妒所做的传道工作在使徒时代就有了。1943年，日本人把我关在监里审问，他们什么罪也没有查出来。有一天他们把我从监里带出来，问我为什么基督教的人都不替我说好话。我考虑该如何回答，因为审问我的是外邦人，而且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我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人不好。况且那些不替我说好话的人也总归是召会里的人，我不能对一个外邦人说召会的长短，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若是答不好一定会引来麻烦。我只好像马太10章所说的，在官长面前不依靠自己，乃依靠圣灵。同时圣灵在我里面也给我当说的话，我就说凡做同样事的人大多是彼此嫉妒的，若你开店铺我也开店铺，你卖布我也卖布，我就会盼望你的店铺快快倒闭，我才可以生意兴隆。所以中国人才会说同行是冤家。那个日本人立刻笑了起来，表示同意。我没有说别人不对，也没有说自己对，我只是告诉他别人所以不替我说好话是出于嫉妒，因为同行是冤家。当你店铺的生意做不好时，同行都爱你也可怜你，但若是你的店铺发了财，同行就要天天咒诅你，这虽是不太好听的话，却是2000年来一直发生的事。召会这种荒凉的情形在腓立比1章就有了。 提摩太前书很少提到荒凉的事，但提摩太后书几乎完全是讲荒凉的事。达密曾有一个断案说，凡新约里的后书都是讲召会荒凉的事，比方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以及约翰二书、三书等，甚至启示录里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也可算是以弗所后书。达密认为所有的后书都是讲召会荒凉的事，这虽不完全是对的，却有相当的道理。书信里讲到荒凉的情形，后书所论及的的确比前书还多。讲论异端的道理，违反使徒的教训。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见召会的荒凉已经达到极点，那里有人把异端当作道理传讲，并且明显违反使徒的教训。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苦害使徒，还有西米乃和腓里图，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就倾覆好些人的信心。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那时在亚细亚的人似乎都丢弃了使徒的教训，离开了使徒，甚至保罗从前的同工迪马也因爱世界同世界去了。等到保罗站在罗马受审时，他说唯有主站在他的旁边，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同他站在一起。那时约在主后67年，离耶路撒冷召会的产生有近30年的光景，保罗做使徒不过20多年，召会就已经败坏到了那个程度。在彼得后书里，召会的荒凉是因有人在召会中传讲异端的道，这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将异端当作道理传讲，甚至教训人。二章说到异端的事，有巴兰的问题，有假教师的问题，可见在那荒凉的境况中，召会已经满了异端的教训。接着在犹大书也讲到荒凉，犹大保守地说道，在荒凉中神会保守我们，但那种荒凉和彼得后书中的没有两样。不承认基督是成为肉体来的，乃是敌基督的。约翰一书说道，有的人从使徒中间出去，和使徒失去交通，证明当时召会已经荒凉。二书更清楚指出，有些名为召会里的工人，却是使徒所说不可接待的，因为那些人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仅不能接待他们，甚至问他们安都不可。他们虽在召会里做工，却完全是敌基督的。他们越过基督的教训，传讲与主的救赎救恩相反的事，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体，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否认基督的身位，不承认主是成为肉体来的。这就像今天所谓的新神学派，承认主耶稣是人，却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使徒说，这样的人乃是敌基督，他们所传讲的不仅不是关乎基督的，甚至是敌基督的，这说出召会的荒凉已经非常严重。拜偶像和奸淫。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是主耶稣亲口要使徒约翰写出来的，那七封书信的每一封都讲到召会的荒凉。虽然第二封给示美拿召会的信和第六封给菲拉铁菲召会的信没有说到他们本身的荒凉，但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见召会已经荒凉。至于其他几封，特别是第四封给推亚推拉召会的信，可以看见召会是 荒凉到了极点，在那里赵慧犯了两个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和奸淫。我们都知道，人在神面前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罪就是奸淫。这两个最大的罪在荒凉的召会中都有。到了末了一封信，主已经不在召会中了，主被关在门外，主是站在老底家召会的门外。今日召会荒凉的情形，关乎召会的荒凉，我们要抓牢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中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都需要2000年来的历史来解释。凡关乎召会荒凉的事，虽然在圣经里仅仅提了一点，却需要2000年的召会历史来解释。比方分门别类，在哥林多前书不过是个很简单的词，然而这个简单的词却需要2000年召会历史里许多的事物来描写。又如拜偶像的事，在2000年召会的历史里也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件事。1940年，我在上海，有一天弟兄们带我到白俄罗斯做礼拜的地方，就是俄国东正教的教堂，那里的情形很接近天主教。他们在门口摆着一个台子，上面卖蜡烛，正如拜偶像的庙宇一样，进去朝拜的人买一支蜡烛，将蜡烛点着，再进到礼拜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圣彼得的，有圣保罗的，他们找着一个偶像，就先在偶像前敬拜，接着将蜡烛点在偶像跟前，然后跪在那里，完全和中国人到庙里拜偶像一样一式。当你问他们所拜的是什么，他们说是拜先祖，但在他们跟前的却是彼得的像。这些情形叫我里面实在过不去，那完全和中国的庙宇没有两样。以后我在马尼拉的黑耶稣礼拜堂也看见前去朝拜的人，那种迷信的光景简直难以形容。其中有个玛利亚的像，脚步已被朝拜者亲吻的变了样子。这些例子给我们看见他们拜偶像到什么地步。在康斯坦丁之后，召会里拜偶像的光景已经达到相当败坏的境地。例如有所谓的圣骨，有人将死去之圣人的骨头分着卖给迷信的人，因此赚了很多钱。因为有人迷信那些骨头，也拜那些骨头，结果卖来卖去，有许多都是假的。在召会的荒凉里，我们也看见金钱的问题，有人以传道为吃饭的门路，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此外还有异端的问题，召会历史里有许多异端的故事。你若将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二书、三书、启示录等书信里关乎召会的荒凉一一摘列出来，就会看见凡圣经里所记载当初召会荒凉的事，仍然存在今天的召会中。至终主对召会最坏的称呼是淫妇，大巴比伦。巴比伦是希腊文，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巴别。巴别和巴比伦二者的意思都是紊乱，这是指召会紊乱到一个地步，把天和地、鬼和神都混在一起，就如天主教中拜偶像的事。今天基督教所谓的召会乃是一个巴比伦。然而另一面，圣经对召会最终的称呼也是一个女人， 就是心腹，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是好的、纯的，既不乱也不杂。作为神的儿女，在说法上，我们固然很容易分别什么是巴比伦，什么是新耶路撒冷，但在实际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很不容易分别。有些东西是属于巴比伦的，我们还以为是新耶路撒冷的；有些是紊乱的，我们还以为是纯净的；有些已经变质了，我们还以为是当初的。这就是今日教会中的难处。许多人把荒凉、不正当的情形当作正常的光景。当我们说到教会的过程时，我们都当认清，圣经里所说那些荒凉的情形，在教会的过程中都一一应验了。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教会中哪些是属于巴比伦的，哪些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哪些是教会该有的，哪些是教会不该有的。我们必须有鉴别力来分辨。